哎，大家好啊，好久没见面了啊，我先查一下，好像就是到了。大家好啊，非常非常的高兴，今天呢又来到直播间。刚才看了一下上一次的直播啊，已经很久很久呢没有来到这个直播间了。带着同学们读这个《理想国》呢啊，我们拖拖拉拉的读了前5章啊，今天我们读第6章，也就第6句了。为什么这么拖拖拉拉呢？其实主要是自己有点担心啊，因为我呢不是学哲学的。纯属这个哲学的门外汉，所以《理想国》呢，说实话，好多地方我也读不太懂。我呢，只是想呢，来吆喝吆喝几声啊，让大家呢有阅读这种经典的兴趣。因为我呢，真的不是专门研究《理想国》的，说实话呢，也就是纯粹的门外汉啊，只是喜欢这本书而已啊。谈不上专家啊，那希望呢和同学们呢一起来进行这样的阅读，因为我始终是觉得啊，真正的读书啊，其实并不需要读太多，它主要呢是要读经典，读好书。我们现在的书籍啊太多太多，我们经常陷入到书籍的海洋，你不知道有的书可以读，你可能如饥似渴的阅读。但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你读的那些书呢，可能没有太大的含金量。相反，如果我们真的要读书的话，就应该阅读经典，阅读那种人类文明沉淀下来的那种经典，那种精华。很多同学呢给我送什么东西啊？非常感谢啊！但是大家呢没有必要给我打赏啊，真的，如果打赏的话呢，你还不如呢去多买点书做一些这个更加有意义的一些事情非常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读我们的《理想国》第6卷，大家知道啊，《理想国》呢，它整个讨论就是2个话题，第一，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正义？如果有，那么什么叫做正义？这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那就是正义的人是不是最幸福的？是不正义的人幸福呢，还是正义的人幸福？是貌似正义的人幸福呢，还是真正正义的人幸福？那柏拉图说呢，因为小的字我们看不太清，那我们先看大写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个正义的城邦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推敲出一个正义的人是什么。来，我们翻到第6卷，让大家都知道啊，柏拉图所有的书呢都有一个斯科特编码。所以呢，不管大家用的是哪个版本，它这个斯科特的编码呢，一定呢是一样的。第6卷，从484开始，那484呢，就讨论的一个话题啊。第6卷其实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哲学家的天性是什么拥有这些良好天性的人，足以在城邦中成为统治者，成为王。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应运而来了，那为什么当前的这个城邦哲学家不可能成为统治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在第6卷中有柏拉图著名的几个比喻那柏拉图非常非常喜欢讲比喻他的3大比喻：太阳之喻、线状之喻和第7章的洞穴之喻，这是3个最著名的比喻。其中有2个比喻在第6卷，所以说实话呢，带着大家读这本书，我的压力现在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柏拉图这本书很多地方其实我也读不太懂，我真的就是害怕把大家带到沟里去了。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大家去阅读经典的这种兴趣。就像今天有同学给我发邮件说，老师你推荐了很多书我都读了，但是我读的唯一的感觉就是晦涩，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收获。对于你这个说法呢，我个人觉得也对也不对，你肯定现在是感到晦涩，你肯定也感到没有什么收获，但是问题在于你读书的收获难道是立竿见影的吗？它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读书就是一种训练，人类所有的成就其实靠的都是坚持的训练啊。那最近大家可能呢，这个天天健身，对吧？啊，跳操，你说你跳了十天，你就能有健身的效果？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吧？人类所有的成就靠的呢，都是坚持的努力。那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六卷，那第六卷呢，一开始就开始讨论。哲学家和只掌握了一些变动的意见者，他们有什么区别啊？因为在第五卷呢，苏格拉底区分了意见和知识啊，意见呢就是一些啊变动不虚的一些观点啊，就到处变来变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被各种多样性搞得昏头转向，这个叫意见啊。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不变的知识。通俗的说，他关注的是共享啊，共享共同的东西，而不是特殊的那种现象啊，那种殊象。所以啊，在这个十八世的 D， 柏拉图说什么呢？既然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啊，那么对于哲学家和这些被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哪种人更适合当城邦的领袖呢？他问了小可同学这样一个问题。那我经常说啊，人类的观点呢，说白了没有多少种观点啊。那么原创性的观点其实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因为这个变与不变啊，一直在哲学上就存在着这种张力啊。这个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变，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万物皆变啊。但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说啥呢？说变化只是一种幻觉啊，因为一个事情确实存在，那它就不可能发生变化啊。你存在就意味着你不会变，如果你变了就意味着你不存在，对吧？那大家觉得谁说的对呢？现象啊，物质的这个现象世界是变化的，但是理念的世界是不变的。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永恒的圆啊，那个理念意义上的圆是不变的。那什么是哲学家呢？哲学家他关注的就是那种理念意义上的圆啊，他把握的是永恒不变的事物，他关注的是事物的构象。但是像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啊，我们被各种多样性搞得昏头转向，我们今天觉得张三说的对，明天觉得李四说的对啊，后天觉得王五说的对，每天三观都在重塑啊。然后今天听了罗老师的直播，哎，这罗老师直播说的也有一点对啊。然后柏拉图就问，那大家觉得是能够把握住事物永恒的那种不变性的人，也就哲学家，更适合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还是些那些总是在各种意见中不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摇来摇去的那些人更适合成为统治者呢？啊，他问了小可同学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小可同学说，这个我不知道啊，我听你说呀。所以苏格拉底说，那我认为谁看来最能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就让谁来做城邦的护卫者吧，对吧？然后苏格拉底就说了，你说一个眼瞎的人，一个盲人，跟一个视力敏锐的人，谁更适合做一个看守者？那这个答案明摆的吗？啊，一个盲人他看不清嘛， 那他不可能去看守嘛，啊，看守就 watch 嘛，对吧？你得看得见的，但是你根本都看不见的，世界是0.00001，那你怎么去做看守？小小同学说这很明白啊，啊，所以呢在这里面柏拉图就把我们这些啊只看到了多样性，被各种多样性搞得昏头转向的这些人，也就只有拥有一些变不断变来变去的那种意见啊，比作了盲人，说跟盲人没什么区别啊。你看一下在这个48世的地，你认为下述这种人与盲者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知道每一事物的实在，他们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清晰的原型，因而不能像画家看着自己要画的东西那样注视着绝对真实，不断地从事复原工作，并且在必要时尽可能真切地注视着原样，也在我们这里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所谓的他啊，说这些人其实跟盲人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真正的哲学家啊，他知道什么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实在。所以苏格拉底他说啥呢？他说这些人知道每一事物的实在，并且在经验方面啊，也不少是上述那种人，在任何一种美德方面也不差啊。也不比刚才说的那些人要差，所以当然是这些人更适合作为城邦的这个守卫者啊。小伙伴说，朋友说你说的对，给你点赞，对吧？啊，给你大大的点赞啊！但同学们不要给我打赏啊！这个首先，我呢说实话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打赏的标志是啥意思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大家呢用这些啊什么电视啊。去买几本书啊，可能会更好啊。也最近呢，我呢啊闲的也就看看书啊。最近我看书呢，就真的是喜欢读以前读过的书啊。我经典的书籍啊，我会反复的读啊。比如前段时间我又重新读了一下孔飞利的《教魂》啊，觉得真的是写的挺好的啊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读一读啊。今天正好是读书日嘛。但大家不要等到读书日才读书啊，读书日是对你的一个提醒啊，是让你每天都要读书啊。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所以肖克同学马上说了，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懂得事物实在的支持，或许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美德。所以大家就注意苏格拉底的讨论啊，他始终是希望能够定一个标准，然后以褒贬啊，因为只有好坏的标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啊。同时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因为阅读经典是为了对抗潮流啊。哦，对了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啊，有机构呢愿意给大家送书啊，这个。10本还是20本理想国啊，所以刚才好像已经抽中啊，某些同学中奖了，中了理想国这本书。但是我希望你中了奖啊，你最好要把这本书读一读，对吧？你怎么着读第一章都可以，等读了第一章，我跟你说你就会有强烈的震撼，因为它就会逼迫你去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正义啊，什么叫做正义啊，对吧？我们是要讲正义还是要讲利益？是正义更重要还是利益更重要？中国古代也有义利之辩嘛，啊，所以柏拉图开篇就是义利之辩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开始呢就讨论哲学家的天性是什么啊？我大概归纳了一下。哲学家呀有10种天性啊，大家可以看到485的 B 从485的 B 一直到487在讨论哲学家的天性 那哲学家的天性，第一个天性就是他固爱实体啊，在四八五的 B， 他永远固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他们爱关于实体的知识，是爱其全部，不会情愿拒绝他的一个无论大点的还是小点的，容易大点的还是容易小点的啊，所以他们酷爱事物的本质，酷爱事物的共性啊，就是当你学怎么去画圆，你要有一个圆的概念，你要知道什么是标准圆。你如果不知道圆的标准，你怎么能画出一个圆呢？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好坏的标准，你如何做一个好人呢？啊，这是哲学家的第一个特征。那么哲学家的第二个特征，在四八五的 C 啊，他们爱真，不苟同于假啊，一个真字，他们永远不愿苟同一个假字，因为他们正不假，他们爱真。这句话时常戳我的心啊，我觉得我感觉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真呢，还是貌似爱真呢啊？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啊，你到底是真话说的多还是假话说的多啊？你是不是天天在说假话，以至于你觉得说假话已经是种习惯了啊？那我们现在说假话又没有什么后果，对吧？那如果说假话能够像皮落槽一样，鼻子变得长长长的长啊，那可能大家还会害怕。但是现在呢啊，但可能有同学说，哎呀，那也没什么真，也没有什么假啊，真做假时假一真，假做真时假一假，假做真时啊假一真啊，何必那么认真？但是哲学家的天性啊，就是认真。他们不愿意苟同一个假字，对吧？啊，现在很多同学啊，穿的也是假名牌啊。当然了，还有些同学有钱穿的真名牌，那又怎么样呢？你不也是在装吗？啊，你要装的你高尚，装的你有钱，装的你与众不同，其实不也是跟假的没什么区别？这是他的第二个特征啊。那第三个特征，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看到这个三八五的 D 和 E， 这个爱知识的人啊，他不会特别注重肉体的快乐啊。他凭经验，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说，一个人的欲望在一个方面强的时候啊，在其他方面就会弱，这就会像水被引流导向了一个地方一样。当一个人的欲望被引导流向知识及一切这类事物上去时，我认为他就会参与自身心灵的快乐，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如果他不是一个冒牌，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话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因为人类的欲望啊，说白了，你的欲望呢，可能也就这一些。那如果呢，你大部分的欲望都流向了知识啊，流向了对知识的追求。比如说，你现在跟着罗老师我啊，在读书，那你这个时间你就在读书了嘛，那你就不会再想其他事情了嘛。那你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你就不会看小黄书了，你就不会去赌博了嘛。啊，你就不会去从事一些不好的爱好了嘛？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啊，他要把你的心呢引流啊，我们呢要把这个欲望来引流引向啊那种最该引的地方，那剩下就没有多少水可以流了呀啊，那你留下一些欢迎的一些享乐的一些肉体的享乐就少了呀啊，他是这样一个比喻啊，但是不知道同学们到底天天引流在哪，对吧？啊，你可能看一分钟你讲过啊，马上引流又刷八个小时的手机，对吧？啊，刷了八个小时的手机之后再引流看了一分钟的理想国 然后又刷了三个小时的剧啊，又看了两个小时的小黄书，一天24小时，你用两分钟来引流看理想国啊，其他的时间不是吃不是睡，然后就是看小黄书啊，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啊，我们大部分的引流啊都引到了一些不该引的地方。好，所以希望同学们的欲望啊能够被引流到正确的地方去啊，流向知识这一类的快乐啊，否则啊你内心的空虚就会被其他东西呢所占据啊，你天天就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该看的东西你都不看啊。有的人说老师那怎么办，我就好那个我控制不了啊，那你控制不了你就先强迫自己呗，你强迫自己慢慢的啊来开始引流到啊那些崇高的那些高尚的那些知识的追求，对吧，先慢慢来训练啊。啊那人类所有成就不都是靠的训练吗，有啥东西不要训练，你想减肥难道啊不需要训练吗，那干嘛都需要训练嘛，对吧，学音乐也需要训练，你学啥不需要训练。好，这是他的第三个特点。那第四个特点呢啊，哲学家是有节制的啊，在这个485的一这种人肯定是有节制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贪财的，因为别的人热心追求的财富和巨大花费所要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被他们当作一件重要事情对待的啊，节制是一种美德啊。我个人经常觉得我不是一个节制的人啊，有的时候我很多方面我体现我觉得自己真的很难做到节制啊，节制太重要，有的时候你的情感也需要节制，你的悲伤需要节制啊，你的快乐需要节制，你的喜怒哀乐其实都需要节制，你的欲望也需要节制，你吃东西也得有节制，你伤心也得有节制，对吧，很多同学经常说动不动就 emo 了，老师我又 emo 了，我怎么天天 emo 啊，我告诉你的 emotion 你也需要节制，你要 control 啊你的 emotion 啊，对吧啊，你这是需要节制的，是需要信念的啊，不要那种悲伤的歌一首接一首听，听着你越来越悲伤啊，听着你的 emo 这个如海水一样泛滥成灾了啊，节制一下，对不对，把这个荧幕的水龙头给我关紧了，节制啊，喜怒哀乐都需要节制，这是他的第四个特征。他的第五个特征呢在486，就是哲学家的胸襟啊是非常非常宽阔的啊，所以苏格拉底说啥呢，说因为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没有什么比气量窄小和哲学家这种心灵品质更相反。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嘛，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吧，那哲学家肚里面可能都不是撑船，哲学家肚里面应该能撑航母，对吧，所以同学们不要动不动觉得哎呦他回我微信晚了一点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哎呦我对领导没有称您称了个你，他会不会瞧不起我了呀，每天这种小心思啊每天都在猜呀 啊所以呢这就很痛苦的，你的胸襟啊要开阔一点啊，说白了你在别人心目中没有那么重要啊，或者说呢你也不要在乎别人把你当做什么，别人啊把你当做什么你就能干嘛吗，你干不了那样的，是这样吗，对吧啊，回你短信晚了一点怎么了嘛啊，那我经常回微信都回得很晚啊，我做不到秒回，我没有秒回不代表我不重视你，因为确实事情太多太忙了呀，而且我现在也在训练啊少看微信啊啊，我一天只看3次微信啊，早中晚嘛，在训练嘛，啊，此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节制嘛，啊，中午啊，这终于可以看微信了，啊，一下咵看出个3小时，对吧？啊，那这就是没节制啊，没节制。 哦，所以大家的胸襟呢是要宽广一点啊，宽广一点。好，那哲学家的第六个天性啊，在这个386的 B 啊，386的 B 啊，他是不畏惧死亡啊。大家看到书上写的是，一个人眼界开阔，观察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实在，你想他能把自己一条性命看得很重大，因此这种人也不会把死看作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不畏惧死亡啊，因为哲学嘛就是思考关于死亡的一种学问，因为每个人终究有一天要走向生命的终点，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这一生到底干嘛，我们有没有一种信念让我为之生而为之死，我们能不能够啊不去畏惧死亡，不去畏惧生命的终结。大家还记得我经常给大家提到的艾比和泰勒啊，我经常提这个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啊学，当然艾比赫泰德这个斯多葛学派呢啊，他也自称自己啊的老师是苏格拉底啊，他们都称自己的观点哲学观点是从苏格拉底那而来的啊。那艾比赫泰德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无法避免死亡，难道我们还应该恐惧死亡吗？啊，我们无法避免死亡，难道我们还应该恐惧死亡？当然这些话呀听起来真的是觉得好大气好大气，令人有一种崇高感，但是我们渺小的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需要去阅读这些书籍去涤荡我们的心胸，我们需要阅读这些书籍来对抗这个浮浅的浅薄的潮流，这个物欲横流败物的这样的一个潮流，虽然这是2000多年的事情，但是今天读起来依然是掷地有声的。这是哲学家的六个天性。那第七个天性是啥呢？第七个天性是苏格拉底说的啊，哲学家的天性是性格和谐，不会待人特别刻薄。一个性格和谐的人，既不贪财又不偏财，既不自夸又不胆怯，这种人待人刻薄处事不争，他性格非常的和谐啊，所以呢他待人呢不会特别的刻薄啊，也不会自夸也不会胆怯啊。你发现一个喜欢自夸的人啊，其实胆子很小啊，他总是害怕自己不被他人认可啊，稍微获了个奖，朋友圈就到处说来说去，到处说来说去。啊，刚刚看了一本书，就要发朋友圈炫耀。其实所有炫耀的人啊，都暴露出你的虚荣，都暴露出你的虚无啊。啊，只有一个没钱的人买了一个名牌包包，才会天天炫来炫去，炫来炫去。哎呦，说我买了一个包，知道兄弟这块表多少钱吗？兄弟，这块表80万，而且还是美元啊！其实说白了，这种炫耀的人啊，通常都是貌似的有钱人啊。炫耀自己读过多少书的人啊，通常也都没有读过多少书啊。所以呢，不要炫耀啊，性格要和谐，不自夸，不胆怯。然后呢，这种人呢，他是公正温良的，他不是粗暴凶残的，这是他的第七个特征。那哲学家的第八个特征呢，就是聪明啊，在这个486的 C， 学习起来了聪明啊。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如果做得不愉快，费了好大的劲啊，成效甚微，你想他能真正热爱这个工作吗？所以哲学家是非常好学的，而且非常的聪明和敏锐聪明。哲学家的第九个天性呢，就是有个好的记性啊，他的记性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个啊486的地，因此一个健忘的灵魂不能算作真正哲学家的天性。我们坚持哲学家也有良好的记性啊， 当然大家知道，苏格拉底整个认为呢，我们的学习就是一种回忆啊，因为我们天生已经具备了关于正义的知识，这是我们的出厂设置，我们并不需要被教导，我们只需要被激活啊，我们只需要被提醒，所以你要回忆起原初的那种美好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家他得有一个好的天性啊，他有个良好的记性，他不能健忘啊。那么哲学家的第十个特征啊，在这个四八六的E啊，他天然有风顺而温雅的心灵，他本能的就很容易导向每一事物的理念啊，是一个以天然有分寸的人啊，这个分寸感很重要啊。我觉得一个分寸感很重要的人，我估计情商也蛮高的啊，可能哲学家就双双在线啊，智商高，情商高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那最后有一个总结啊，那哲学家的十个特征的总结是什么呢？487啊，在487他说啥呢啊，综上所述，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的从事哲学学习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具备了这些优良品质的人从事这一学习，对此你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吗啊？所以感觉柏拉图啊，这明显是一个劝退书啊，这大家都别学了，对吧？因为你这十个标准刚才对到我感觉我一个都达到不了啊啊！这真的，我觉得这一个标准，这个，哎呦，我觉得这十个标准，如果我来自查的话，我可能是零分啊，每个标准都达不到，真的是达不到啊。所以柏拉图说得具备这十个标准啊，才能成为哲学家。如果这十个标准你不具备，那你就一边待着去啊，一边凉待去，你都不配成为哲学家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劝退书啊。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我从来都把这本书啊当做一本教育学的书，因为理想国它有两种读法，一种外向型的，是一本政治学的书，一本是内向型的读法，它是一本教育学的书啊，来告诉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好人啊，如何来过正义的一生。所以即便这十个标准我离得太远太远太远太远，但是我可以朝那个目标去奔跑啊。你学的不好，你总比彻底的不学还是要好一点吧啊，你跑得不够快啊，总比你不跑还是要强一点嘛啊，你总之起来先往那个目标去跑啊，至于到不到得了那个目标那再说，但是你先给我跑起来，对吧啊，即便你是一只小乌龟，你也往前面爬，那爬几步，那怎么着你都离那个目标更近了一点，对吧啊。这是柏拉图啊说了，哲学家呢，你看有十个天性啊。那这个时候有一哥们出现了啊，沉默的这个小阿同学阿德曼托斯，他感觉被苏格拉底带到沟里去了啊，而且越带越远，越带越歪呀 啊。然后阿同学说啥呢啊，在这个487的 B 啊，阿同学说你不觉得你这哥们在把我们往沟里带吧，在每一问之后都被你的论证一点一点的引向了歧途啊，这一点啊一点啊的差误累积起来，到讨论进行到结论的时候，发现错误已经很大了啊，你一步一步的啊把我们带，你越带越偏题呀。阿同学说真理啊不会因为口才高低而有任何改变的啊，就像曾经有人说哎呀他不过就是文笔好啊，其实他说的都不行啊，文笔好啊，形式高于内容啊。我经常听有人他夸我文笔好，我说你是在骂我吗啊，他觉得说一个人文笔好到底是在夸他还是在骂他，对不对啊。就像有人真的说哎呦你口才真好啊，说一个人口才好到底是在夸他还在骂他呢啊。说一个人口才好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会把黑的说成白的呗 啊，你会把猪说成马呗，啊，你会把人说成狗呗，你的口才啊，这个夸夸其谈啊。但是问题在于，真理不会因为你的口才好啊，真理也不会因为你的文笔好而有任何改变。所以侠主就直截了当，啪啪啪捶你一下啊！你说哲学家那么那么的好，但是我告诉你，在大部分人看来，喜欢哲学的人都是怪人，都是怪物，对社会是没用的。啊，这我都懒得跟你说，你看，你看，搞哲学的人有哪几个人精神正常啊？都很怪的啊。第四八七的第啊，说那些爱好哲学的人啊，以致其中大多数变成了怪人。那些被认为其中最优秀的人物，也还是被你们称赞的这种学习变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啊！你所推崇的人，第一是怪人，第二对城邦毫无用处。大家觉得对于小阿同学这个闷棍，苏格拉底怎么说呢？苏格拉底说：“年轻人，你的观察很敏锐，我必须要说，你的观察是对的啊。”苏格拉底居然认同小阿同学的这个意见呢？那小阿同学说：“既然我们都一致认为哲学家对城邦没有用，那我们还讨论什么哲学家呀？”这个时候，苏格拉底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很有意思啊，叫做床主的例子。各位呢可以来看一看啊，因为比喻能够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啊，所以苏格拉底呢举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比喻啊，大家来看一看。在这个比喻中啊，不知道大家能够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啊？在488，但是你刚才说了嘛，他说你说像我们这些搞哲学的全都是怪人啊，喜欢哲学的人对城邦都没有用啊，百无一用啊，对吧？他说，请设想有一对床或一只床。床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床上有一个床者，他身高力大，超过床上所有床员，但是耳朵有点聋，眼睛不怎么好使，他的航海知识也不太高明，床上水手们都争吵着要替代他做床者，都说自己有权掌舵，虽然他们从没学过航海术，都说不出自己在何时跟谁学过航海术，而且他们还断言航海术是根本无法教的，谁要是说可以教，他们就准备把他碎尸万段，同时他们围住船长强求他，甚至不择手段的骗他把舵交给自己，有时他们失败了，别人被船长同意带回走，他们就杀死别人或把别人逐出船去，然后用麻醉药或酒之类的东西把高贵的船长困住，他们夺得了船只的领导权，于是进出船上库存，吃喝玩乐，他们就照自己希望的这么航行着。不仅如此，凡是曾经参与阴谋狡猾的帮助过他们从船长手里夺取权的人，无论是出过主意的还是出过力的，都被授予航海家、领航、船老大等等荣誉称号。对不同伙的人，他们就骂是废物。其实真正的航海家必须注意连季节、天空、星云，巴拉巴拉这一大堆啊。大家从这段话你看出了什么呢？很明显，这个船就比作的是城邦啊，啊，船长是谁呢？船长呢啊，就是大众啊，而那些哄骗船主夺取船只的人呢， 这是城邦现今的统治者，而真正有资格做船长的人呢，则是哲学家。船上其他人都会祈求船主做船长，但真正有资格做船长的人，他是不会这么去做。这里面在说啥呢？船上有一个船长，他身高力大，超过船上所有的船员，他就力气很大呗。难道就是谁力量大，谁就能统治吗？耳朵有点聋，听不见真理啊，眼睛不怎么好使，也看不到真理啊，航海知识也不怎么高明啊，他也不知道这种统治术啊。结果船上的水手都争吵着要去做船长啊，都想染指权啊，都争权夺势。结果在权斗失败之后呢，对于那些不同国的人，就骂他们是废物，是垃圾，叫处死他们啊。然后他们用麻醉药或酒之类的把高贵的船长困住，他们取得了船只的领导权。这一场又一场的争权夺利啊，阴谋政变啊，什么玄武门兵变啊，什么陈桥兵变啊，都是啊。但是真正的可以当掌舵的船长是哪些人呢？是哲学家呀。但是这些人却被一般人当作什么人？来，在十八就说了啊，在发生这种变故之后的船上，一个真正的航海家，在这些篡了权的水手中会被怎么看待呢？他们不会把他作为唠叨鬼、抗心理或大废物吗？他说：“你看看，为什么哲学家会被当成怪人？”因为那些真正掌握城邦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统治城邦，所以他一定会认为有资格统治城邦的人都是怪人。他认为统治术是没法教的，而你现在居然说有这种学问，那你不就是怪人吗？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甚至还会对哲学家充满着嫉妒，他们甚至还会把哲学家给处死啊。在四八九的 B， 苏格拉底说什么呢？他说哲学家中最优秀的人对世人无用啊。这个话呢，你说的好像是对的，但是同时我要告诉你，最优秀的哲学家的无用，他的责任不在哲学本身，而在别人不用哲学家。因为船长求水手们受他管带或智者啊，屈服富人门庭都是不自然的啊。当然这是一个俏皮话啊，就是有学问的人向没有学问的富人表示敬意啊。真正合乎自然的事情是什么呢？一个人生病了，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应该他去医生那去找医生啊，而不是医生挨个问你生病了吗？你生病了吗？你生病了吗？换言之，一个好的医生是不需要推销自己的呀，是病人去找医生，不是医生去找病人啊。所以真正的哲学家，他不是求着民众去统治，他是被迫去统治的啊。就哲学家他是不想统治的呀，他没办法，是被求着去统治的呀啊。所以你看一看，在四八九的 C。说统治者如果真的是有用的统治者，那么他们去要求被统治者受他统治是不自然的。你如果把我们当前的政治统治者比作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水手，把他们称，把被他们称作废物的哲学家比作真正的舵手，你是不会说的啊。真正的哲学家本来应该做舵手，但是这些掌管了城邦统治权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知识啊，所以他们啊 就把哲学家当作怪。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愿意去统治城邦的，如果他真的要去统治，他是被迫去统治的啊。就像苏格拉底啊，掌握了真理，他要从下洞穴啊。但是那些啊，天天争夺名利的人，争夺权力的人，其实就像这些水手，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统治啊。请大家注意，整个苏格拉底的对话，我们在第一次讲课就说过，他是被迫卷入到这场谈话，他是 condemned， 他是下到这个城邦，下到这个城市去，他是下到这个谈话中去，他是不想参与这种谈话，他被迫进行了这种谈话啊。所以哲学家走出了洞穴之后，他是不想再回来了，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有他的使命啊，因为奇迹发生了，他居然走出了洞穴，所以他的使命就是重回洞穴啊。所以在这里面说啥呢？四八九的D啊，解释了为什么哲学家被当作怪人，为什么哲学家啊，我们认为他是没有用的，为啥呀？这不是哲学本身的问题。哲学这门最可贵的学问是不太可能得到反对者尊重的，然而使哲学家蒙受最为巨大最为严重诽谤的，还是那些自称也是搞哲学的人。他们就是你在指出哲学的反对者说大多数搞哲学的人都是坏蛋，而其中的优秀者也是无用的，是你心里所指的那些人啊。所以你想一想啊，对于一个真正懂航海的人和现在那些不懂航海的人驾驭的这艘轮船，那些不懂航海的人会不会说这个真正懂的人是一个蠢子呢？是个怪人呢？啊！所以真正看哲学蒙羞的是那些自认为自己搞哲学的啊，自认为自己啊是懂驾驶船啊的这种。为什么哲学家总是，为什么哲学总是被诋毁的呢？因为他最严重的诋毁者往往是那些自称是搞哲学的人。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不是哲学本身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行业乌七八糟，有些行业很肮脏，不是这个行业本身啊，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把它搞得肮脏不堪。就像今天很多人一听到，哎呦，说某某专家呀，啊，这个专家是拍砖的砖吧，啊，那不是专业知识本身的问题，而是有些搞这个专业的所谓的专家，他缺了德性啊，也就所谓的缺了德啊。那一个缺了德的专家，把整个专业的名声都搞臭了，但不是这个专业的问题啊。是这些自认为从事这个专业的专家，他们缺了大德，导致这个专业蒙羞了呀。啊，所以为什么哲学家会被当成怪人呢？这不是哲学的错，是那些自认为自己懂哲学的人，把哲学给搞错。这不能归咎于哲学。等于是在490啊，在490，在490的 B 啊开始讨论，为什么大多数追求哲学的人变坏呢？为什么有很多专业人士变成了民众所唾弃的专家呢？我们其实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瞧不起我们自己呢？大家是从哪一刻起变得瞧不起你自己了？哎，你说老师，我从来没有瞧不起我，这个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棒，我怎么那么棒，我为什么那么优秀？啊，那我觉得你这个 那大家真的可以想一想啊，深夜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但现在还没有到深夜，对吧？啊，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啊，临睡的时候可以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瞧不起我们自己？是从哪刻起，我们开始变得瞧不起我们自己的？所以。苏格拉底的讨论，为什么大多数追求哲学的人变坏了呢？他们真的是变坏。为什么变坏了呢？四九一，哪四九一？啊，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为什么其中大多数人变坏了呢？苏格拉底说，为什么大多数人身上这种天性败坏了呢？而少数人没有？这少数人就是虽没有被说成坏蛋，但却被说成无用的那些人。然后我们再考察那些硬打扮成哲学家的样子，自称是在研究哲学的人，看一看他们的灵魂天赋，看一看这种人是在怎样奢望着一种他们所不能也不配高攀的研究工作，并且以自己缺乏一贯原则所到之处给哲学带来了你所说的那种坏名声啊。所以一个貌似正义的人啊，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貌似和真似吗？啊，一个貌似搞哲学的人和一个真正搞哲学的人，一个貌似追求真理的人和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那你想一想，谁会瞧不起谁？其实往往是那些貌似追求真理的人瞧不起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啊。一个貌似读书的人啊，从来瞧不起真正读书的人啊。一个貌似有道德的人，从来都瞧不起真正有道德的人啊。因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他身上那种光啊，照到了这些貌似追求道德的人啊。当一个真正啊高尚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他身上的光芒照到你内心的黑暗，照到你内心的伪善，照到你内心的阴暗，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自我厌恶，但是这种自我厌恶马上你就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啊，对那种高尚人的一种指责，从而你获得一种道德上的平衡感了，不就是这样吗？连别人的光刺痛了你，你说凭什么他那么高尚啊？他装什么装啊？他不和我一样吗？啊，装什么装啊？这老子一定要把他拉下来，对吧？拉不下来，他那是装的啊！你想一想啊，所以一个最喜欢给别人泼脏水的人，通常自己都极其的肮脏，你受不了别人身上的那种光芒，他的光芒四射照到了你的龌龊，你的肮脏，于是你就开始指责他啊，你就开始瞧不起他，你就开始攻击他，甚至像苏格拉底那样把他处死，因为他的光芒瞎亮的点。在这里面，苏格拉底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打动，很让人警醒，在四九幺的 B 和 C 之间 ，B 和 C 啊 C， 他说其中最使人惊讶的是什么？我们所称赞的那些自然天赋，其中哪一个都能败坏自己所属的那个灵魂，拉着他离开了这去啊！就是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欣赏的一些品质，勇敢啊，节制啊，那些非常好的品质，其实往往是这些好的品质有可能会 败坏我们的灵魂。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生活福利啊，此外还有全部所谓的生活福利，美观啊，富裕啊，身强体壮啊，在城邦中有上层家族关系啊，这些也可能会败坏灵魂。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败坏灵魂呢？啊，其实通俗的话来说啊，越是一个有才的人，越容易变坏啊。越是一个聪明的人，如果学坏，那可能会变得更坏啊。所以很多人学法律啊，他学着学着，可能会变得很坏，因为他就是你有法律观念，反而可能会变坏啊。如果不做正确的引导。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很多人往往就注意这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培根还有第二句话呢，知识就是力量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呀？更重要的是掌握知识的能力啊！你如果没有拥有那种驾驭知识的能力，你的知识会让你成为人渣呀。你说能够发明那下一下杀60多万的啊，对吧？这个集中营啊，毒气一下能搞出60万把人杀了，以前都是一颗子弹毙一个人啊。那当时纳粹觉得一颗子弹毙一个人挺辛苦啊，挺累呀、啊。哎，结果你有才呀、啊，你说我发明了一种毒气，熏一熏啊，几百人、几千人就可以搞死。你这种人可能会更可怕。所以不要总是说知识就是力量，你要注意最后面那句话，驾驭知识的能力更重要。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学习法律啊，不要因为我们之所学而蒙蔽了我们的良知，要用我们的良知来驾驭我们之所学啊。所以在这个啊492，所以492呢就开始讨论天赋最好的灵魂啊，如果受到了坏的教育，就会变得更坏啊。在492上面的491的 E 啊，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或者你认为巨大的罪行和纯粹的邪恶来自天赋差的，而不是来自天赋好但被教育败坏的人吗？须知一个天赋平弱的人是永远不会做出任何大事的，无论好事还是坏事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聪明人，但是这个世界往往被这些聪明人搞得乌烟瘴气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太多智力超群的人，往往是这些智力超群的人啊，让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变得那么的令人悲伤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苏格兰就开始说了所以你经常会听有人说啊，说年轻人被一些诡辩家给带坏啊，也很多人把苏格拉底贴上了诡辩家的名称啊。苏格拉底有一个重要罪状，就是啊，俯视年轻人，把年轻人教坏了。但苏格拉底说，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真正的诡辩家啊。同学们经常会觉得，你阅读苏格拉底的书，你会觉得苏格拉底是个杠精，对吧？但是我说过有两种杠精，一种是相对主义的杠精，也就是当时的智者学派诡辩，他是为了杠而杠，他就是纯粹的抬杠啊，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辩论赛，我们的辩论赛纯粹切磋辩论技巧，不谈真理。而苏格拉底不是诡辩，苏格拉底他是为了探究真理，他 他指出你一个问题的逻辑漏洞，让你去修补漏洞。他的怀疑是为了指向真理，而我们很多诡辩家是纯粹的诡辩啊，你说 A 他就说 B 啊，爱他说的跟你不一样啊，你说张三是个人，你说他也可能是只狗啊，因为他会学狗叫啊，因为他属狗，而且他嘴巴里面不长象牙啊，对吧啊，你说他不是狗啊，他嘴巴里面不长象牙是因为啊，他是人怎么嘴巴里会长象牙呢啊，你说那人也有可能长象牙啊，因为人嘴巴里含根象牙就长了象牙啊，或者人的牙齿可以做根管治疗啊，就把象牙接在人的牙齿上，这个叫杠精啊，他不切出真理啊。但苏格拉底他不是诡辩家，因为诡辩家他只谈雄辩术，只讲技巧，不谈真理啊。然后诡辩家会干嘛呢啊，诡辩家有什么诗人给他的教导能站得住不被众人的指责或赞许的洪流所卷走，他能不因此也跟着大家说话，大家说好他也说好，大家说坏他也说坏，甚至跟大家一样的行事，并进而成为他那样的人吗？啊，苏格拉底说，这些教育家和诡辩家在用言辞说不服的时候就用行动来强加于人，你们没有听过他们用剥夺公民权、罚款和死刑来惩治不服的人。我想柏拉图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啊，他一定想起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被那些诡辩家处死的。因为当时在雅典，人们非常喜欢学这种雄辩术啊，就是口才术，要有好的口才啊，啊，好的口才就意味着啊，你打官司能打赢啊，啊，你在这个啊选举中能胜出啊，啊，所以他非常讲究口才，啊，用这种口才啊来获得民众的青睐，但这种口才他是不关注真理的，他只关注你的辩才。你能够把活的说成死的，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这种辩才是非常受民众欣赏的啊！正是因为这些人让苏格拉底被处死啊！但是苏格拉底说什么呢？说像我们这种私人教导啊，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种教导，他是为了追求真理的，但是我们这种教导可能很难为民众所理解。所以为什么大家要读书呢？在今天这个读书，你有没有一些你私人的阅读计划？你这私人所阅读的书籍能不能够让你去对抗众生的喧哗？你私人的阅读的经历能不能对抗啊你身边的这种喧闹的？你拥不拥有这样的一种阅读？所以苏格拉底继续说道啊，继续说道，诡辩家那种不讲真理的诡辩家，他们所教授的都是似是而非的学问，他们专门捡老百姓喜欢听的去听，他们迎合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幽暗和偏见，也不断的放大当时雅典民众肉体的欲望和独断和偏见啊，他们哗众取宠啊，媚俗媚众。他们只讲说话的技巧，他们认为技巧比内容更重要，因为他们觉得不存在真理，无所谓好无所谓坏啊，做人嘛最重要就是开心啊，只要能赚钱干嘛都可以啊，成功的100个秘诀啊，提高说话技巧的5000个方法啊，如何夺得爱人的心啊，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小三，都是这样的 啊一些教材。嗯，看来我们今天要把这一章读完了呢，也挺啊，我们过一天再读吧。哇，还有好读呢，过一天再读啊。我们今天暂时读到这吧啊。反正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啊，哲学家的天性啊。按照道理来说，哲学家应该做王，那为什么哲学家做不了王呢？哎，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家还是怪人，哲学家反而是无用的人啊。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驳斥。那我始终是希望同学们真正能够不断的养成阅读的兴趣，还是刚才所说的一句话，要用阅读，用我们诗人的阅读来抵挡众生的喧嚣，用我们诗人的阅读来对抗这个肤浅的潮流，用我们诗人的阅读在我们心中培育一个净土，来提升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朝着好的方向去前进。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好和坏的标准的，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好坏的标准，那人类一定会重回野蛮世界啊。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陪伴啊，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到时候啊我会发布，让大家接着读呗啊，接着读啊，我们有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读啊。只是每次读书我压力说实话真的很大，怕把大家带偏了。我是一个啊非常非常浅薄的人啊，还说白了读的书也不够多啊。刚才讲的那也不一定对啊，只是希望能够提起大家去阅读这些互动书籍的一些兴趣啊，让你的心灵变得厚重，变得崇高，变得伟大，让你的欲望能够分流啊，大流啊，大流流向这些崇高的事情啊。好的，那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啊，谢谢各位同学啊，我们再见啊，祝大家啊平平安安。